今天我们要看的题目是叫秋雨之福哈。在开始之前，我们请基督做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看顾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就开始把你自己来鼓励我们、安慰我们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愿自己的话成我们脚前的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每一天走向主你自己。在这个成圣的道路当中，主，求着你常常用秋雨之福覆盖我们，好让我们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谢谢你，求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欢迎大家进入2016年哈。我们才刚刚过，对不对？有多少人是参加过任何的这个2016，就是怎么讲跨年晚会？有的话请举手。很多哈，我相信很多人是很兴奋的，准备从2015年到2016年。那么很快的，我们在进入这个新年的时候呢，马上进入一个主日哈。这个主日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的日子，根据上帝给他属他的子民所定的一个要求，也是一个命令，就是要守安息日。那我们今天已经不守安息日了，但是我们的主日就是一个安息日的延伸，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所以欢迎大家一起到教会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我要用的经文比较多哈，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84篇1到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好，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看见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居然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住在你的院宇中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们神殿中看门，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愿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这首诗篇是一个充满想要到神面前跟他亲近的这种热忱。各位弟兄姐妹，你爱神的家吗？你爱神的家吗？他说，虽然说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并不是因为圣殿是一个宏伟的旅馆，或者是地堡，或者是这个高楼大厦，都不是。事实上，圣殿不是一般人可以去住的，而是一个很空旷的一个建筑物。百姓虽然每一年都要去圣殿去朝拜上帝，但是没有人真正住在圣殿里头，除了利未人以外，哈，利未人有一些人住在那里，但是呢。为什么诗人在这个时候要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呢？我们是神的殿，今天因为这个殿已经没有了，这个殿已经在你我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就是神的殿，神住在我们里面。其实我们已经有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住在神的里面了，不是吗？在这里我们要先找一下这首诗篇的这个重点哈。刚刚我特别读了，在经文一开始的时候说可拉的后裔，回到第一章slide的话，可拉的后裔交与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那么可拉是谁？ 可拉是谁？原来可拉是一个利未支派的一个人啊。可拉的后裔就是歌侠家族的成员。歌侠家族又是谁呢？就在后来在圣殿里面负责唱诗的，负责唱诗的啊。那么歌侠的家族是利未支派的一个，一向是被分别为圣，担任祭司之职的，但是圣殿里面唱歌，然后是诗班的班员。这个作者呢，很可能他当时是因为战争的关系，或者变迁，或者生病，或者是敌人占领了耶路撒冷，他没办法回去，不能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对于利未人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情。你的利未支派是没有任何财产分给他们的，他们的唯一一个支派是专职在侍奉上帝。那假如他们专职侍奉上帝，他们又不去圣殿，或者不能去圣殿，对他们来说，这个感觉是很难过的。那活在旧约的利未人，他们假如说不能够去圣殿，他们会感觉到好像跟神隔绝了。今天我们可以随时，我们愿意可以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神的时候，这是一个多美的事情。在世界各地，许多的人他们为了曾经去教会受迫害，或他们去教会在教会里面受迫害，或者是他们离开的时候被政府抓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应该在这个时候要想一想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关系。我们是不是常常住在神的殿中？不是大家到教会来住啊，我们是不是常常住在神的里面？因为神说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愿不愿意住在他里面？可拉的后裔想到他们的很多的重要的工作，所以当他们在外地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很难过。其实可拉这个人，要是你看圣经，你去追溯他的缘由的时候，你会发觉可拉这个人，他的历史和他的家族这个历史是非常悲惨的。下面呢，我们要看一个很长的圣经哈。这个圣经之所以一定要看那么长，我已经考虑过昨天晚上要读那么长的圣经吗？但是要是你不读那么长的圣经，可能真的不能够了解可拉他是经过什么样的遭遇。我们来看哈，民数记第16章2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很快的，我们读得快一点哈。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者他们所遭遇的是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的都吞了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他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可属可拉的人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的就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何必，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见他们呼号就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那献香的250个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把那些犯罪自己害自己性命的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包坛。那是用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所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炉拿来，人就退出用以包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遭他和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第二天，以色列人全会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 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了遮蔽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两人就俯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到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就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在民数记第16章48节，他说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我再读一次，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49节我们再读，除了因可拉事件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到了第26章的时候，这个前面我们读的是第16章，到26章的时候，很奇妙有一段经文。我先停在这边，前面是讲到，当这一群人他们到了旷野，开始跟摩西抱怨。有四个领袖在当中跟神讲说，跟摩西讲说，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干嘛？这个愤怒的是谁？这愤怒的是是耶稣，是上帝。但在第26章那里说，来看下章19，26章，好，第9节，以利亚撒的众子，就是尼姆利、大贪、亚比兰，这大贪亚比兰就是从前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地便开了口吞了他们，和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第11节，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刚刚前面不是讲说可拉的跟他 有相关的人都死了吗？但他的众子，就是他的亲族，没有死亡。好，在历代志上第9章19节，就讲到分派以色列的利未支派要做的事情，还派第19节，他说还派可拉的后代在会幕里面侍奉。可拉的曾孙以比亚撒的孙子可利的儿子沙龙和他的族弟兄可拉人都管理使用之功，并守会幕的门。他们的祖宗曾经管理耶和华的营盘，把守营门。好，那这里面大概是交代了一下可拉是谁。可拉这个家族真的是经过上帝重重的惩罚，但他的这个后裔，他的后裔呢，经历了神的惩罚以后，他们特别知道什么叫做恩典。在这首诗歌里面，可拉的后裔强烈表示，凡是属上帝的人都应该心向着神，盼望着天天过有神同在的日子，是他要去殿里面去侍奉神。在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我盼望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有个新的希望啊！刚刚赫宝曾经开始要问这个问题，但是问到一半啊。我在就是跨年的那个电视的节目的时候，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有一个记者跑到街上去问那些街上的人说：“哎，2016年有什么新的希望？”但很多人呢，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准备好，所以脑袋空空的，答不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么，我相信弟兄姐妹，也许有些人你已经有2016年的计划了。那么，假如有的话，你就已经心里面回答第一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我想问的是，你心里面2016年的计划跟上帝的国度有关吗？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 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的神欢呼。我们可以知道作者的这个生活，他过往的生活可以知道圣殿与敬拜上帝的，所以他对于锡安上帝的殿他是很清楚的。那么我们一般人对于我们的家乡跟家的那个爱慕我们也很清楚。他说麻雀跟叶子跟燕子都可以到圣殿里面去做窝，他就很想他自己也是。这说到他想念神的殿宇，并不是想要住在那边，而是想念这个敬拜的对象就是上帝。他说我羡慕可想神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欢呼。在第四节第五节他那里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然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虽然说到有一种羡慕，这个羡慕这个词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叫做吕正中版本的圣经，他是讲的是说这样子，他说我的心可想着永恒主的院子，到怎么样，到昏过去。我的心可想着永恒主的院子，就是要昏过去。哎，这句话很奇怪哈，我再去查了一下，我就发觉到说英文的圣经讲的更是贴切。他说 I desperately want to be in the court of the Lord's temple. My heart and my entire being shout for joy and the living God. 刚刚的这个 desperately want to be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用的是一个词，怎么解释呢，就是说 my soul longs it even pine for it， 就是说 pine for it 就是说到一个念念不忘的意思，不能忘情的意思。他的另外一个解释是说，就算你不爱我，我还是要爱你的，那个意思就是爱得非常的深切，就算你拒绝我还是要爱你。那查到这边我就懂了，因为他是可拉的后裔，因为他是可拉的后裔，其实上帝是爱他的，保留他的后裔，所以他的后裔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每个人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做了多少，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做了多少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有人讲说我们是该死的，我们是值得一死的，但是神把那些事情都忘记了，呼召我们到他的面前来。我们就是那个可拉的缩影版，可拉这个家族被上帝所惩罚，他仍然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知道什么叫做救恩，他经历救恩之后他愿意才能到神的面前。这里作者说了两次哈，有一个圣殿那个图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模拟版，这不是真正的圣殿，圣殿旁边没有那个墙哈。但是呢大致上就是这样的，前面是那个洗涤院，后面是圣殿这样。好，作者说了两次有福的，是什么东西有福呢？他是说你在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抱处之窝。这两句话说明了他自己真的非常非常愿意，他说人没有办法回到圣殿里面去，但是我记得在圣殿上面有麻雀有燕子做窝，他们比我有福啊，他们比我有福啊，他们一天到晚就住在圣殿里面，我多么希望像他们那样子一样。这里面讲到三个福哈，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靠你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是有福的，然后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什么叫做福呢？福这个字哎，看得到哈，福的这个字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这个福是什么福呢？是有一个人有一个口，再加一个什么，再加一个可以养活你的地，对不对？但旁边是一个什么，旁边是一个上帝，是神，有神有你有一块地， 我们人的福气就在这里了。所以这个福写得很传神啊，但是假如没有上帝在我们旁边，你把那个福的边边拿掉，那个神那个字拿掉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福，它只是描写一个有人有一个人在田边，上帝没有祝福你的时候，不跟你同在的时候，这就不是福。这样的解释并不是很符合圣经的解释，就是我想说中国字是非常的有意思，就算我们拥有了天下所有的财富，没有上帝在我们旁边，或者我们不跟上帝亲近，那还不算是一个福。第二个有福的人，就是愿意靠主有力量的人。这种人呢，看得懂，看得透自己的软弱，然后看得到神的力量，并且愿意上到耶路撒冷去朝拜神的时候，时时刻刻的靠神的力量坚持持续的，这些人是有福的。你知道当时的人去圣殿敬拜，很多人就想说，哇，他从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是很远的路程，可能要走路就要走了两三天。那你现在我们的读者也会觉得两三天就走吧，没有问题吧？但当时人不是那样子，他们走，整个家族要走在一起，还有拖板车载着自己要献的牛羊动物，只要没有拖板车，你要拉着动物走，还要照顾动物的吃食啊什么的。然后下一张图你可以看到，这个有点黑啊。这个图是表示说，在平地到山上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路上，其实是很荒芜的一片地。那这些人他们要走这段路去到圣殿，有多少人会走到一半就说，我回家吧，太辛苦了。但是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人，坚持的继续往前走的人，这个诗人说这些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坚持的一个目标来到神的面前，这些人是有福的。第三个有福的人，就是愿意依靠神的人，常常把神当作王来敬拜。那这种人其实很少，真的很少，就在今天也很少。许多弟兄姐妹会说，啊，我真的是把上帝当作我的主，当作我的王来敬拜。但私底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主。他说向往锡安大道的人，不就是那些尊我们的主为王的人吗？第六节呢也讲到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遮盖了全地。流泪谷是什么呢？很多人说这个是一个没办法找到的地方，没有一个谷叫做流泪谷。什么每个山谷可能都是流泪谷，什么意思呢？就是流泪这个字，其实是在当时来讲，那个字哈，其实是一种树哈，叫做凤仙花树哈，它是只会长在那种没有水的地方的。你说啊，哪一种树是长在没有水的地方？少数有一些树，它真的就是靠空气中的水分，它就可以活的。它在很干旱无水之地，它也可以活着一种树。所以那个地方叫流泪谷，流泪谷就是说荒芜的地方。然后在荒芜的地方你怎么办呢？在朝圣的路上面，就碰到这荒芜没有水的地方，是很难过的。但是走过这段路程以后，你发觉到说，其实这个谷这条路上面充满了祝福，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若是你走在这个朝圣的路上，你的目标是要朝见耶和华上帝，你就一定能够得到上帝及时的供应。虽然不一定心想事成，也不一定说凡事都顺利，但是只要在这个路上上帝跟你同行的话，他就会在你最适合的时候把这些需要都给你。所以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上帝会为你在旷野开路，在沙漠开江河。但是这山谷是荒芜的，从你进来到出去，很多人都是很辛苦的。假如今天假设你拉着你的祭物、你的家人走在这个上上下下 的一个石坡地上面，你会怎么办？今天的人哈，会一面走一面滑手机，你是可以干嘛？就是走路对不对？在滑手机，是这样子吗？在当时的人，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一面走一面祷告。最好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全家人都走在一起，你不祷告吗？你没有别的事可做，你祷告。他说，紧紧的抓住机会，跟着上帝的人，看重上帝的带领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秋雨之福是讲到说，以色列人在一年当中至少要过三个节哈，一个节叫除酵节，就是逾越节哈，然后七夕节又叫做收割节，或者是叫做初熟节啊，五旬节哈。那么一种节叫做祝棚节，祝棚节就是收藏的节日，因为他们真的往喜恩大道去的时候是要朝见神，顺便把他们要献的那初熟的土产带到神的面前去。这些人都是按照神的吩咐来敬拜他，所以在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是非常高兴的，感恩的。祝棚节又叫做收藏节，就好像今天我们美国人在美国这边所做的感恩节有点像，当大地的收成都有的时候非常高兴，不只是自己可以活，而且甚至于可以有多的东西卖去给别人，非常感谢。然后回顾这一年呢，神的恩典降下春雨秋雨，春雨秋雨哪个比较重要？都重要啊！没有春雨就不会有秋雨，对吧？你就不会收成嘛哈。但有收成重不重要？重要，收成之前有秋雨，那秋雨降下来的时候，哇，老百姓真的很高兴。特别是当人看到这些果实成长可以采收的时候，是非常的感恩。所以申命记第十一章第十四节他说，他必按时降的秋雨跟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这个按时这两个字，按时这个两个字就是时机的意思，及时的带来转变。所以秋雨之福第一件事情，对，第一个含义，秋雨的意思就是及时雨的意思，及时雨的意思。人生在世，我们不免有很多的困难，但你在遭遇到困难或者低潮的时候，总是上帝给你一个及时雨，让你恢复生机。有及时雨的人是非常有福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撑不过去了，神的帮助就来了。在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三节也是记载到一段春雨秋雨的事情，他说，锡安的民呐，你们要快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为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秋雨祝福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合宜，他说合宜的秋雨，合宜的这个字其实就是不多不少的意思，不会淹大水给你，也不会让你干旱到没办法收成。合宜，合宜哈，那这合宜这个字呢，其实希伯来文这我也不会念哈，它撒达卦哈，那这个字本来是公义的意思，公义的意思在这里面很难解释，因为 NIV 圣经里面讲到的说是 righteousness， 在新的 New King James 讲到说 faithfully， 然后 King James 讲到说 moderately， 都是恰到好处的意思，就说秋雨这件事情是及时的，而且恰到好处了。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是上帝给的，上帝知道我们的处境，知道我们的光景，知道我们的大地，知道属他的地在什么状况之下，所以上帝在一切的事情他是在上掌权掌控的，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所以呢，要是我们有秋雨，我们就非常感谢神；没有，我们就祷告。那最近有150个国家在法国开了一个大会，叫做气候高峰会。在这会上面，大家努力保证要对抗气候的变迁。地主的法国的总统欧兰德在开幕的仪式上这么致辞，他说， 从来没有一个国际的场，国际会议的场合是如此的重要，因为这次会议涉及全地球的未来，人类生命的未来。他告诉与会的领袖们说，所有人类的希望都寄托在各位的肩头上。各位弟兄姐妹，我看到这个报道我就觉得有点好笑，有点好笑。因为欧兰德他不认识上帝，他只能够说这些控制这个气象的这个事情落到各位的身上，就是你们都要一起努力。但你知道，就算我们全人类一起努力了，我们也没办法改变气候。你气候是谁在掌管？是耶和华神在掌管。所以并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那是因为他是上帝，说他是上帝，上帝说他是这一切的创造者、维护者，他是，并不是我们能。在我准备讲章的时候，有一个人，一个弟兄传给我一个短信啊，他说美国人有一个新年新希望，这新希望他洋洋洒洒的列了13条，就是美国人最想要的达成的或拥有的，在2016年是什么东西？这里面有什么呢？有2016年我要减肥，我要戒烟，我要找一个比我现在还好的工作，我能够毕业，我要存钱，或者2016年我要懂得好好的控制我的债务，或者2016年我要去旅行，或者少喝一点酒。这每一条我看了以后，我都觉得有点好笑。但是假如说他去问到一个基督徒，你想基督徒会怎么回答？好吗？我就现在问大家，你的计划是什么？你希望2016年怎么样？在今天早上我来之前看了美国的新闻 ，local 的 Channel 7，他说：“啊，你知道吗？昨天晚上，礼拜三，昨天晚上，对，他说，美国，就是底特律这边的这个乐透，已经多久没有人中了哈，那个累积的奖金一直很高很高的。他说，要是你有这个乐透的话，你会怎么办？很多人就开始做梦了哈，他说啊，我要这边我就马上不工作了。”有人说啊，要是我也有这个4亿美金中奖的话，那么我就快乐了。啊，我看到那个他这样讲话，我就真的很非常好笑，很可惜啊。其实我们人生最大的喜乐、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住在上帝的殿中，直到永远。就像23篇所说的，各位弟兄姐妹。你希望像这些美国人的2016年呢，还是你希望像这个诗篇的作者所说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在他的同在中享受春雨秋雨吗？盼望2016年是一个有对你们来说每一个人是有秋雨之福的一年。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我们若不仔细查看，我们就不晓得我们是多么的蒙到主你自己的祝福跟保守。我们有春雨有秋雨的时候，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主啊，不，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乃是你的恩典向我们这些没办法改变环境的人，你施你的恩典。我们也像可拉一样的，我们从前是这样的悖逆，如今主你拯救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好让我们的罪孽不再被你纪念，我们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求你让我们的心得到满足。若我们不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若我们不在你的国度当中，我们的心就好像空缺了一样。就是我们帮，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每一个人活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都满有喜乐，因为我们都渴望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也求你的春雨秋雨临到我们，好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